好，你就知道人的欲望表现出的比所有资讯都还多。
无所谓啦，随便啦，
蛮嗨的。好啊，先自我介绍。好，欢迎收听《木栅屋钓虾场》，我是陈彦凯，
我是陈俊伟。
对，然后我们今天哦，有几个主题想来跟大家聊一下。
目录先讲一下。
对。好，我简单来聊啦。
好，简单聊。
对啊，这件事情它就是我们想要聊一下龙龙跟老 K 的这个事件。这个喜剧圈的事件，
对，
我相信有很多的节目他们都有在讲这件事情，
嗯，
然后我们这些免费仔、嗯、吃瓜群众，还有包括志奇七七，我们都是最大赢家、嗯、
不是、啊、我们的特色就是不负责任，然后不考究，然后不专业不认真的评论。
没错没错没错。而且对于事件本身，我觉得我们先来跟大家简述一下，因为我觉得一定大家都知道这件事情。
哎、欸，我们今天不是只要聊这个？
对，我们今天不是只要聊这个，
只是刚好先聊这个。
对，我们今天会带到的是后面的主题。
对，
嗯，然后我们简述一下这件事情的过程。
好，
好，首先龙龙他是一个喜剧圈的演员，
你要从这么前面开始讲。
对，稍微介绍一下。然后他就是有在那个其他的媒体，好像苹果新闻发表了一些言论。言论说有另外一位喜剧演员叫老 K，、
嗯、
那他开的玩笑啊，然后或是他在某些节目上讲的话、啊，对他来说造成了很严重的伤害。
嗯，
那他希望说他可以道歉，然后他也顺便谴责了老 K 这个演员，还有老 K 的公司就是 STR 夏泰尔这样。
嗯，
然后这件事情就延上了嘛。
我这边要讲清楚一点，就他们两个人，龙龙跟老 K 同时上了一个节目叫做延上，然后是由 STR 办的，就是 STR 这间公司办的。然后原本就是在彩排的时候，老 K 有写一个笑话，然后算是比较攻击龙龙的，因为他们这个节目的主旨本来就是要就是互相 roast 嘛，就是互相呛这样，然后这是一种喜剧的表现方式。然后龙龙听到老 K 写这个笑话，他觉得不太舒服，所以就跟主办单位讲说，看可不可以在正式表演的时候把这个笑话砍掉。
对，他们在彩排的时候，龙龙就提出了这件事情。
对对对对对。然后好像总彩的时候他就没有讲这个笑话，
yeah.
老 K 就没讲这个笑话，可是正式演说的时候他就把这个笑话讲出来。这算是这个事件的一个爆点，
对，它是一个脱稿，它脱稿事件，
脱稿玩家
，free guy，
好，你继续，
好，我继续，然后发现这件事情，龙龙先透过其他的媒体发出了这则的新闻，
哎，对，
所以这时候，所有我们这些吃瓜群众，这些免费仔没有去看岩上的人、哦，我们接受到的事情就是、嗯、老 K 做了一个很不好的段子，
没错，
伤害到了这个人，
对，还脱稿，
对，还脱稿演出，
不负责任，
对啊，彩排的时候就说不要了。结果你后来还硬上，
对
对，就是大家接受到这个情绪，
没错，
所以很多人非常非常愤怒，不管是对于老 K 这位演员，然后还是 STR 这个公司没有好好管理他们自己的员工这件事情，都感到很愤怒。
哎，对，
嗨，啊，这件事情过了几天之后啊，大约是两天，我记得、
哦、
，STR 曾伯恩、哦、他发表了一个20分钟的影片的言论，
没错，
那他详细的讲解了说，其实他们对于这件事情，他们完全没有想要逃避，也积极道歉。
是
因为龙龙在发表言论里面，他有提到说 ，STR 他们对于这件事情非常的不积极，一直打太极，在那边旋转我。
嗯，
对对对。但其实事实上 ，STR 很积极的处理，他甚至把所有的对话内容都丢到了一个云端上面，那、大家都可以去看。
对，
那我有去看过了。那其实就是算是，我觉得就是非常有礼貌了，因为公司对公司嘛。
是，
然后处理的事情的态度也都很积极，这部分完全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嗯，
对对对对。然后所以风向开始有了转变，大家开始觉得说啊，对啦，老 K 虽然说是这家公司的员工，但实际上那也是他自己下班后的自己的行为。
嗯，
所以龙龙你在那边说人家曾伯恩坏，说那个 STR 不好，没有好好处理，你这个地方是不是太过太多了？
好像不太对了。
对，风向从这边开始就有点转变了。
是，
好，伯恩的影片发完之后再隔一天，
嗯，
老 K事件的另外一位男主角，他也上了一个声明的影片。
对，是。
那他在里面讲解了他为什么不会对龙龙道歉、嗯，然后以及他对于 STR 的一些看法、
嗯，
甚至发表了他在言上里面他那段笑话的言论。
是，
对。那这些东西呢，网络上都有很多资料，大家可以去看。
嗯、
所以我们要讲的是这件事情，他后续说我们这些吃瓜群众产生的一些反应。
没错。
好。首先龙龙影片刚出来的时候，因为只有单方面的说辞，他的所有粉丝、嗯、或是有看到这些资讯的人一定会感到很愤怒嘛，
就抱起，
对啊，因为我们对于那种不公不义的事情一定都会很不爽、
是啊，
对，没有人看到不公不义的事情的时候，你会觉得呵，笑死。
没有人看到女生哭的时候，还是心情会好。
对对对 对，
女生眼泪流下来，大事就大条，就事情就大条。
没错，
对，
也不要说任何人哭，我们都觉得错。小时候就是这样，嗯、长大了还是、嗯、
是，
对。然后，所以那个时候，所有人都跑去攻击老 K 跟 STR。
没错，
那个攻击会有什么呢？除了在他们的粉团下面留言、哦，私讯也是可以寄的吧？
肉搜，
对啊，打电话的骚扰也有，
对
对啊，打电话过去威胁啊，啊，或是一打电话骚扰，
嗯，
然后也就不讲话，造成这种别人的困扰，这种事情就是很多了。
是，
那再来伯恩的影片出来之后，大家发现说，哎、欸、干，
哎错赛，
啊错赛，事情怎么跟前面讲的不一样？
嗯，
对，然后而且这边除了吃瓜群众，哎、欸。他们受到波及之外、
嗯、
其他的媒体也开始受到一点波及，因为有些媒体他们会出来翻、去反映跟分析这件事情，说为什么 STR 他这一次会这样子滑铁卢，然后惨遭很多麻烦。他说什么因为他 反应太慢啊，没有事先道歉啊，这种事情就要第一个时间出来啊。但在第二个影片出来之后，风向一转，所以其实也算是蛮间接的去打脸了、这些在帮忙分析的媒体。
其实我觉得这就是第一个大问题。
没错，请说。
就我觉得在当代这个社会齁，也不能说当代社会，就是在这个社会真的没有一件事情是对或错的。我们讲最极端的杀人，
嗯，
在法律上面一个最公正最公道最理性的判定方式都有可能出错。
没错，
有人莫名其妙被判了死刑，但他根本就无罪。那连就是这种正规就是传统到道理上最合理的事情都有可能出错，那我觉得这种我们日常的思考判断一定是有误差可言的，
嗯，
所以像我自己这种孬种，在现在很多的那种争吵的事件、啊、只要不要太严重，不要太极端的，我都会先就是静观其变，
对，
我不会先下太严重的评论，或者是说哦，这个人真的是垃圾，这个人是垃圾，但没救了。嗯、我先就这个言论，我绝对不会先下。
我跟你一样，我也是这种属于孬种型的吃瓜群众。
对，
我吃瓜归吃瓜，我就是好好吃。嗯，
对，我不会在那边说这个瓜好不好吃。
对，而且我也不会拿瓜去丢人。
对，没错。
对，我们都是这种比较俗辣的，我们后面来出来放马后炮。
对，我们马后炮型，
有马后炮型的。对，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原本这件事情出来的时候，我们就想说要不要来讨论。
嗯，
但我们抱的观点就是，我们一定要等事件的参与者都发表声明之后，我们再来讨论这件事。对啊，实际证明了就是好险我们有这样做。
对、哦，
对，我们没有为了跟那个一时的快发生的这些问题这样。
嗯。
对，然后我们继续讲嘛。
好，继续。
就是伯恩的影片出来已经打脸了一批人，
嗯、哦，
但是还是有很多人说啊，老 K 的问题还是很大。
是，
对，老 K 他还是要为很多事情负责。
嗯，
哎，隔了一天，老 K 影片发出来了，
嘿，是
风向再转一波，
再转。
对，这条路原本是直的，走一走，走一走，突然
变
弯的，
快转成逆风。
对对。对老 K 发表了声明之后，很多人开始站在老 K 那边挺。
是，
然后风向一转，会开始出现什么事情？会有人开始去针对龙龙来做攻击，
对，没错，就开始原本的状况就交换，然后开始风水轮流转，
然后网络世界的力量就全部展现出来了。
对，
龙龙以前拍过的影片
全部被翻出来，
发表过的言论全部被 翻出来，然后去打他自己的脸、嗯。
对，
就是他会说什么开玩笑应该是什么玩笑都可以开，
对，
那你觉得这玩笑不好笑，那不代表我。不觉得好笑、啊、或者不代表我不能开。
你觉得这个玩笑不能开，不代表这个玩笑不好笑。
对，
嗯，
这类型的影片开始被翻出来，开始疯狂做成美音、
哦。对，然后各种就是喜剧专家突然跑出来，就台湾喜剧圈突然就是喜剧圈的那个优质人口突然直线上升。
对，开始全台湾对于喜剧这件事情都是非常非常了解的。
对、哦，
提出了非常多的理论。
Oh.
在讲说啊，喜剧有几种模式、
嗯，
然后有几种道理，然后什么自嘲或撒小，
好像还是要讲一下那个，就是还是要先打一下预防针，就是孬种前提。就说实在啦，就是关于这个言上，我们也没去看，
对，
然后我们也不是当事人，
嗯，
然后喜剧虽然有看一些喜剧当成日常消遣，但也不能说很懂，
嗯，
对啊，所以我们就是站在一个比较客观的、
啊，我觉得不能讲客观啦，
对，好像不能讲客观，
因为我们两个其实。为什么对于这件事情，我们一开始没有极度的愤怒？其实有一个蛮明显的前提、嗯
哦，
我自己啦，
嘿，
我不太喜欢龙龙这个演员，
嗯，
纯粹就是他表演呈现的感觉，我自己很不喜欢
哦。
他的表演的段子，然后跟他表演的方式，
嗯，
我都是会有反感，
嘿，
对，都会不太想要看这样。
嗯、
但因为以前的有名的那几个，所以他的段子我还是多少多少少会看过这样。
嘿嘿
对对对，我的方向是这样，所以一开始这个出来的时候，我自己的心态事先抱着说。 我觉得应该还有戏，但是那个我会觉得还有戏的原因是因为我不太喜欢这个演员，有这个前提在。
欸，我的类似，我想法给你类似，但是我比较正面一点。
哦，请说。
就是那时候龙龙在讲这件事情出来的时候，然后呱吉直播不是有讲到这件事情。
哦，对对 对。
然后就对龙龙的一些想法或者一些行为有提出一些见解。
啊，
他就说，老 K 讲这件事情绝对是错的，但是龙龙这个人作为朋友可能会有一点难相处。我这个是片面之言，也是从那个直播里面截取出来的，但是算是重点。
哦哦，你要这样讲的话，就是其实在这之间有很多的各种言论，很多蛛丝马迹。
对对对。
然后你把这三个人的声明影片，龙龙的苹果新闻发的那个，伯恩自己发的，老黑自己发的，你全部看完一次之后，你大概可以去了解说，哎，他们喜剧圈在友情这上面有一些内幕。
对。
哎，会你开始会看到一点点。对，是这样子，是这样。
就好像有一些人慢慢会提出一些好像比较有逻辑的说法，然后就是随着那个风向转变，然后那些说法慢慢浮出台面，对吧？然后那些说法其实刚开始底下还是有人攻击啊，就是说什么啊老 K 这样就是恶意啊什么什么之类的，对啊。然后刚刚讲到呱吉，是因为我一直以来都有听呱吉的节目，
对，
然后我蛮喜欢他这个人的，就是我不认识他，但是至少从他网络上面的一些作为，我会觉得他是一个至少有逻辑，然后有行动力，然后敢做敢当的人。
以 KOL 来讲，我就讲最直白，就是我们身为他的听众，或者身为他的观众，对他是有一定的信任程度。
对，有一定的信任程度的，所以他讲这些东西出来，就算不全然相信，我至少也会信个40-50%。那他讲这个的脉络，至少我就会觉得，哎，这是有迹可循的啦。
我自己看到龙龙发那篇的时候，我自己除了对于说这个演员，我一开始有点先入为主的观念之外，我还有另外一件事情是，我觉得通常要去吵这种事情，一定是这件事情他有很严重的地方，他需要被处理。不然第二个点就是他就是要新闻跟版面。我想是这样，因为大部分的事件也都是这样。
哦，
对，然后你就可以看到这一次这个事件上他超级峰回路转。
嗯，
所以很多很急的那些人全部都被打脸。
对啊，
真的是被打爆脸。尤其是你可以去看那篇下面的留言，一堆人就是很挺嘛，很挺龙龙的状况，很挺龙龙的事情。但后来事件这样一看一直看一直看，他就开始出现了很多不同的变化。然后直至今日，我今天早上看的时候，龙龙他还没有发任何新的声明，在他自己的 Facebook 的官方网站。
搞不好风向会再转一次。
对，说不定之后风向要再转一次。
对啊，
对对对，就是这样。然后网络上最近还有发生很多的事情，对，然后另外一件事情，
我想要做那个龙龙那个结论一下。
哦，好，来来，
就是我觉得啊，既然这样风向一直转来转去，转来转去，那我们作为一个理性的人，是不是就完全不应该去评论这件事情？
哦，
就是我们这样讲的话，搞不好会有人觉得说，哎，那我们的脉络的结论是这样子。可是我的想法是说，当然不是这样子，当然不是你完全不可以去评论这些事情，因为我觉得有些事件就是要有人评论，提出他的想法，提出他的讨论，这个社会才会进步。
对，
那我觉得要一个，那怎么要在这样子的前提下，然后你去做了讨论，又不会伤害到人的人，我觉得你就是要理性，然后还有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全部都是局外人，就是我们完全不清楚事情的脉络，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不能说不清楚，我们完全没有办法知道最正确、最真实的事情是怎么样。我就要带着这个前提去思考、去讨论，才可以比较理性啦，然后比较不会攻击到大家这样子。
对，因为我觉得我们其实在做讨论这件事情，我没有去做任何的攻击，
对啊，不要去批评，
对，
或是去指教，就讨论就好了。
你发表你这些意见，其实真的没有什么错，也不会有人管你。
啊啊、
但所谓发表意见，意见这个东西，它是要有一定的逻辑在的。如果你就去讲一句话说“干你好烂”，干你臭婊子只会哭”，或是“干你妈你这个臭你这个肥耳男”。赶快道歉，不尊重女性，这个东西没有意义嘛？
对，真的没有意义。
对啊，其实我们要讲就这个，不代表你不是当事人，不代表说你不能评论。
对，绝对是这样。
很多人会有这种迷思啦，
就是他们对于评论这件事情就只有两个极端，就是可以评论跟不可以评论。
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一堆事情都不能评论的，因为你都不是参与者啊。
对啊，
对啊，那、啊、你就不要看新闻了，因为新闻它就是另外一种评论跟播报啊。
对啊，
所有新闻写出来，它除了陈述事件之外，它一定会有他们这家媒体或是他在书写这个人他的自己的观感跟意见还有评论在里面、
啊、对啊对啊对啊
对啊，所以你我觉得不能评论这件事情，或是啊你有什么资格来评论这件事情，
我觉得都屁话
假议题啊对啊，怎么可能会有什么不能评论、对啊，我觉得一定都有，就算你的立场很怪， 那他也是另外一个角度的事情，
就像关键评论网
关键评论网的角度都蛮特别的，
对啊，真的是蛮
跟社会舆论风向都不一样，
很多人都会在一直下面一直骂一直骂一直骂，
但我都会去看他们的文章，
对啊，但我都是保持就是 OK， 我觉得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意见，
对 对，
那你就提出来讨论，然后提出来大家转换一下思考的角度也不错也不错。
而且我们刚刚前面有讲到嘛，我们今天主要来聊的不是要聊这个事件它到底谁对谁错，
对啊，
然后也不是要评论这个事件本身，而是我们想要看一些观众的反应，而不是一些他们那个在留言的那些人的反应，对，那我们再要讲下一个最近发生的网络上的事情。那他也有上在那个 YouTube 的发烧探索的发烧前几名，
是
前职业选手 Dinter， 他是英雄联盟职业选手，那他自己本身在看直播，有在玩一个游戏叫做天堂，天堂这大家都熟悉啦，一个老游戏，但不是我们这个世代的，
对，
那那个游戏你可以砸非常多钱，我们之前都有讲到说他有人氪金也氪一亿，三年氪一亿在这个手游上面，阿丁特他自己也是氪了几千万 有在里面这样。那他最近要去抽宝，就你可以想象抽卡抽扭蛋，这你怎么举例都可以。那他们官方公布说的数据是，我假设我要抽到这个东西，他有 10% 的几率可以抽，但他实测他差不多砸了400万进去，实测这个东西抽到的数据两次大概都是 2.3% 左右，所以他又说天堂台湾的代理公司，我们的 Gamania 橘子游戏，他是在作怪欺骗消费者，因为他的趴数跟他官网公布的 不一样、所以他本身是一个很有名气的直播主跟实况主，在网络上声量很大，他一直在直接呛橘子说你就是欺骗消费者，对，你就是一个欺骗消费者的公司，但就是过了大概两周的时间都还没有收到任何的回复，所以这件事情其实是蛮严重的，那我身为一个有在玩游戏的玩家，我自己对于这种事情我也是感到愤怒，我当下就是看到这件事我就马上先去那个橘子的 FB 的官方粉丝网站看、看说他们有没有发表一些道歉声明或者对于这件事的看法、完全都没有、网络上的新闻也没有人发什么新闻稿出来、那我再来要去看的是什么，看的是他们橘子游戏发文最新那篇文下面的留言、
基本操作，
对，你就会看到下面留言，所有都是一定有看到丁特的那个影片、他们的留言说干刘伯元还钱啊，刘伯元就是那个橘子的好像是执行长吧还是董事长、对，然后说什么橘子还钱黑橘，然后 2.3% 不意外，就开始全部都是这些言论、那这两件事情就是我们刚刚讨论到丁特的这件事情、还有那个龙龙跟老 K 这件事情，我就想要讲到一个东西，
是
因为为什么你会看到这些愤怒的留言还有骚扰、还有从以前到现在只要有人发什么文他是很激起公愤的、大家就会去转贴，大家就去按赞、大家就去留言，大家就会想尽办法去、做自己伸张正义的举动，
所谓伸张正义，
对，所谓伸张的举动、对，我们这边 你可以想象一些电影的画面，就是你是在可能末日电影里面、总会有一些人他很疯狂的觉得自己的想法跟现在这个状况他相信的东西就是正义、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完全一模一样的东西，
类似概念一样，
因为你们都在一个很极端的情绪、那个情绪基本上以网络上这些东西来讲就是你愤怒、所以你要透过按赞通过分享转贴、你想要让更多人知道这个不公不义的事情、甚至是你去私讯那个账号
事件的
发生的人，
对，
你去骂他、你去告诉他说你这个烂人，然后说为什么你们可以这样做这些违反社会善良风俗的事情，他们只能透过这些方式去发泄愤怒，我自己觉得是这样啦，就是对于为什么网络霸凌这件事情会这么盛行的原因，因为我们接触到了很多我们很愤怒的事情，但我们没有一个出口，所以我们必须要在网络上寻找这个出口，所以我们找出当事人，我们找出事发的人、我们把我们认为的正义全部发泄在那个人身上，借此去抒发情绪跟得到满足，
对啊，蛮合理的啦，
对啊，
没有什么问题，
然后我就在想说这件事情它有没有一个其他的解决方法，你懂我意思吗，就是它除了这些事情外，就是我在发泄，我可不可以有其他方法来发泄情绪，或是我可不可以在有这种愤怒情绪的时候，我有一个一个机制或是一个方法， 我可以转换我的东西，让我不要去做这些事情，
录 podcast。
哎，说实在啦，这的确是一个好的方法。
对，我觉得每个人要有一个就是在网络上面的，其实我们这样子录 podcast 讲我们自己的意见 po 到网络上面，其实跟那些留言的人意思是一样的，就在行为上面意思是一样的，只是我们觉得自己比较好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我们没有那么极端，然后稍微理过一下思绪。
嗯，
对啊，毕竟我们是一个稍微我就是半公众的节目，
对，就是它是一个被公开的东西了。
对啊，而且 你不要讲半公众好了，我们名字都讲出来给你们听了。
对啊
对啊，就是我们不是，是我们是有剧名的啊，
你
啊，所以比较小心一点，
都查得到我们的本名，
对啊，
跟也查到我们是谁，就蛮容易的啦。
然后整天在那边讲我们住五股，我们住五股，五股店里一家一家人都可以找到我们家，
对啊，五股又没有很多人，对啊，我觉得像我们讲说录 podcast 好了，就是我们把我们这些愤怒转换到我们的创作上面，它是一个转移啦，
对啊。
像是转移是一个蛮好的方式，
我觉得就可能每一个人他都会有一天固定要讲的东西的量
啊，
但是没有讲完，你就会想要用其他的方式放到写出去。像我每天以前，我跟我女朋友就一直讲，就一直聊天，一直聊天，然后讲一些乱七八糟的话，就聊天这样子。然后她最近比较忙，她在演戏，然后我就发现我PO限动的频率越来越高了，就是我看到一些搞笑的事情，就会PO 一下PO一下。我原本就会跟我女朋友讲什么之类的。然后最近他比较忙，他就比较不没有时间回讯息。我想说，那我好想讲，我要讲给谁听啊？他就放在网络上面给大家看。
哦，这个理论很好，
对啊，
就是本来我每天都是有一些扣打，都是必须要把这些话讲出来跟发泄出来
啊。
但是我们可能没有那个对象，没有那个人，所以我们会有其他的方法去转移。
之前不知道有谁在那边讲说什么，为什么夫妻会一直吵架？
嗯，
但是这个是一个很传统观念，他就说。他的前提就 很有问题了。他说因为爸爸一直在外面上班然后所以在外面社会会接受到一些事情，然后他就要一直反馈，一直反馈，一直在反馈，所以要把他今天的那个讲话的 energy 用完了。然后老婆一整天都在家里做家事，然后做家事的时候就没有人，没有话可以讲，所以老公回家之后，老婆就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他在那个短短两小时内要把今天的 energy 花完。然后老公早就已经花完，他根本就不想讲话，那老公就说：“哎，好了好了，不要再讲了。”老婆就爆了。
哦、oh. ，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会吵架的原因。
好，我觉得我们先把那个性别拿掉。
嗯，
我们就是好，可能真的有一个人顾家，一个人要去外面赚钱。
哎，是
男女不是很重要了。
对，
我们还是要政治正确一点。
肯定。
对，然后但是你在外面一直接触很多的事、很多的事物、很多的人，
嗯，
你一定要讲话嘛，因为你要社交。
对啊，
你要工作赚钱。
哎，是。
假如说你真的在家里顾家，你整天可能都待在家里啊，你也没有在跟街坊邻居、跟朋友 hang out 或聊天。
嗯，
那的确你有很多东西没有办法发泄出来。
对，
就像是有很多实验会说什么哦，你关在一个房间什么一个月还是一百天
会疯掉。
对，然后就给你可以撑过去给100万，但一堆人做到一半就受不了了。
嗯。
就是那些能量积太多了啦，
对啊，
哦，就是这样啦。
我也觉得是这样子，
哦，这样蛮合理的。
就是有时候你一整天忙完之后，你好像想要在就躺在床上打个电动什么之类的，
嗯，
只要有人讯息一叼，我就超不爽，
对啊，会很愤怒。
对，我想说我今天忙的要死，可是就是你平常 chill 然后很闲的时候，你就一直在想说，怎么都没人传讯息给我？
那能量还没用完，
能量还很多，急着用完。
好，那我这边还想有一件事情，
欸，
就是当然大家都要关注社会时事、社会议题，
欸，是，
我觉得这个是重要的。
嗯，
对。但是像我有一个朋友，
嗯，
他很会看网络上的东西，
嗯，
很常爬 PTT， 很常看 D 卡，他很会吸收这些资讯，所以他其实懂超多。
嗯，
你跟他聊什么，他都可以聊。
欸，
但相对的，他呈现出来的个性，他蛮厌世的。
哦，
讲话妈的也是蛮贱的。
嗯，
原因是什么呢？我的原因有部分就是因为他接受到这些东西。
嗯，
对吧，你一直接受这些东西，你一定要有相当能量抒发出去嘛。所以不可能，對對對，假如说我今天我狂看 PTT，八卦版酸到不行。
嗯，
然后我今天在跟你聊天的时候，我还是一个非常非常正向的人。这想想也不太合理嘛。
哦，
对吧，因为我一直讲一些很正向的东西，那个能量可能不够高啊。我就是要讲一些很贱，然后很地狱，然后很政治不正确的东西，我那个发泄的能量才够。
嗯，
对对对，就是这样。我一天也只有24小时啊，
嗯，
对吧，啊？我一直吸收这个浓度这么高，那我输出的浓度一定也要高一点吧？
我想讲个相反正面的，
来来来，
就我身边很多非常正向，
是，
然后每天都笑笑的，嗯，然后跟他相处感到非常舒服的，都是基督教。
哦，
嗯，
你说基督教的朋友，
基督教的朋友。
哦，
就是当然不是全部是基督，就是我身边有那种基督教朋友很厌世很鸡巴的，可是有几个特别超于常人乐观积极向上的人，你仔细想一想，他都是基督教的。
嗯，
我觉得这蛮有趣的。
这个我也想要分享一下。
哎，
我之前有去参加过，他一样算是宗教团体，
哦，
然后举办的营队，然后是带小朋友的，
哎，
很有趣很正向，
哦，
然后他也都非常照顾我们这些队服跟小朋友。
嗯，哦，
对，是一个很棒很棒的活动。
哎，
但是因为我是一个外人，我没有任何的信仰，
嗯，
但是我只进去帮忙当队服。
嗯，
我在跟他们开会讨论，然后以及带小朋友的过程中，
哦，
我感到了一股他们有异常的正向跟乐观，但那个是有点 creepy 的。
哦，
对，因为你在正常的世界里面不会这么的，这个能量不会这么的强。
对
对，
他不是说他们本身的行为有什么问题，只是说跟我们现实生活有一点落差，
对对对对对，
那就会感到那种 creepy 的感觉，
就是有点像有些恐怖片，有些人永远都是笑的。
对哦，
那就让你觉得很恐怖，
你就觉得这个人一定有问题。
对对对对对，或者小丑的面具是笑的，你也觉得很恐怖，因为他在一个的情绪好像太过或者到极端，
哦，
会有点奇怪，
觉得有点，你今天的能量应该已经要花完了，
对对对，
花完，
对吧？你怎么还是这么正向？
你就让我觉得说你在私底下的行为会不会是特别的暴力，去平衡这个乐观这件事情？
哦，你是不是会杀人，穿着雨衣拿斧头去砍人？
对，是没有那么夸张啊，自己那边讲垃圾话。
对啊，但就是这样啦，的确就是情绪，它好像一整天来说，以我们的观察跟自己的经验，它是有个能量在的
啊，
它是需要被转换的。
对啊，
哦，
可是那个能量好像蛮容易去做调配。
嗯，
像对我的自己来说，我今天多睡2个小时，我的乐观能量就会急剧暴涨。
哎，欸，真的，欸，睡眠好重要，
嗯，睡眠啊，然后。像有时候遇到一些垃圾的事情，我可能吃个麦当劳就好了。对啊，就觉得好像也没有那么严重。
欸，我今天我在想到一个那个能量，关于能量扣打这件事。
嗯，
我前一阵子就是暑假的时候，那时候处理蛮多事情的，然后我就蛮疯狂的社交，然后在社交的这个时间内，
嗯，
我觉得我花了非常非常多的能量。
哦，
然后变得说有再来的大概3天的时间，
嗯，
我完全不想要再社交，完全不想要再跟任何人讲话。
Oh.
然后那阵子 那3天的心情我很 down， 就是我心情很差。
Oh.
然后我甚至还会想说，欸，不知道从我们家这样跳到楼下我会不会死这样。
Oh.
就会有一点点这种的情况，
欸，你知道
浮现。怎样？
虽然这样想很悲观，但其实我觉得你就是你刚刚讲那个，就想想再从顶楼跳就会死这件事情，我每天晚上都会 repeat 一次。可是想归想，就是我很清楚我根本不敢去做这件事情。但是我每天晚上都会想一下，这样做好像蛮轻松的。
我以为想是说 我这样应该是不会死。
没有没有，我不会想这种事情。我就会想说，哦，如果现在就是去另外一个世界，很多垃圾事都不用做了。
哦，对，这 就是
但那个垃圾事可能只是我拖了2个礼拜，然后没有交的一份，就是只需要花2分钟就做完的作业这样子。
因为有时候我们生命中都会遇到一个很忙的时候，你会有一堆鸟事需要处理。
对，一堆事就算，还是一堆鸟事。
对，你有一堆鸟事需要处理，就它实际上你做完它不会有太大的回馈跟产出。
对，但你就他妈一定要把它做完。
对，但你必须要做，为了很多社会的期待，为了你自己的期待跟一堆规则的原因，你必须要把它做完，
或者你自己乱下的承诺，
对，或是你自己乱答应的事情。
对，
你必须要把那些事情做完。在这种时候呢，我有跟那个伟伟聊过，我说我很希望我出一场车祸，
对啊，
对，
而且不要死那种，然后没有很严重，但是要休息好一阵子，
但是我要躺在医院一阵子，
没有很痛，但是要躺一阵子。
然后我就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理由，
嗯，
告诉我身旁所有的工作伙伴说，对不起，我真的很想要把这件事情做完，
对，
我真的很想要跟大家一起完成这个 project， 我不想要这样不负责任，但。Sorry，
我
出车祸
了。
对，我现在住院，我现在手打石膏，我脚还要这样挂着，我很痛，我很不舒服。
嗯，
我有一个很好的理由，我出车祸，我很可怜，我躺在医院。
我之前有不是有一个朋友骑摩托车脚摔断吗？
对，
然后他就一个多月没有办法去上学嘛。
嗯，
然后他可以去学校之后，他就推着轮椅，然后去找各个老师，跟他说：“老师，我这个月的作业没有交，是因为我出车祸，然后在医院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之类。” 然后很多老师都说，哦，好好好，没关系，你再看状况，不补教也没关系，有进度就跟上就好。然后那讲了几个老师，大概有六成都当他。然后这件事情到现在，他整天在那边靠腰来靠下去。
不是啊，因为北大老师很鸡巴。
对啊，我觉得
是忘记吗？
不是，我觉得这样讲有点刻板印象，但我觉得北大老师有一个，就整体啊，平均来说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说，他们讲话都不讲满。
他们讲话都怎样？
都不讲满。
哦，不讲满，
就他都会讲个七分，讲、哦、个模棱两可答案，
很模糊。
艺术家性格。哦，像是我之前修一个课。我就不讲什么课跟跳舞有关。然后那个老师就在那边讲一些作业的要求跟规范，他讲得很 chill， 说随便，什么都跟舞蹈有关，就是你的写字也 也是一种舞蹈，你什么韵律啊音乐也是一种就是音符的舞蹈，他讲得很松，所以他就说我们做什么都可以，我们就教一个东西给他就随便做。然后这组就讨论一下，哎、欸，那我们用画画好了、oh. 教个画画，然后就是颜色的舞动这样子，给他交给他，他说这不行，就很常发生这种事情，然后就让人觉得不爽，就想说啊，你真的这么硬，你有你自己的规范，有你的原则，你他妈讲清楚啊，这个是要谈学分事情，要谈成绩的事情，你就讲清楚，你不要在那边讲的那边模棱两可啊，你给我们成绩低就算了，我们还要去重做这件事情给你看，啊，就浪费我们时间，我们又不是上这堂课，我超不爽，很常发生这种事情。
这真的是艺术家性格，这很鸡掰，
超北蓝的。
好啦，我觉得我至少我在世新这几年，我没有遇到这种事情，老师都算是他们讲过的话，他们一定会负责。我觉得这个算是我在世新遇到的蛮好的一个状况，就是我们很在意，就是说我们这些事情讲出来，基本上我们都要做到，没有做到很鸡掰，然后所以口头上讲一次，老师跟你对完之后，我都会再寄讯息或者寄 email 给老师，跟老师道谢。我用道谢的方式跟老师说啊，谢谢老师，就是让我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然后老师可能回一个信，就说啊，不会怎么样，没事。哎，这个契约成立了，哎，对不对？跟恶魔签的契约成立了，
不一定啊。你们老师搞要传一个 OK 手势给你。
哦，不要再消费了，
这没什么消费，我觉得这可以讲一下。
啊，这好，你讲。
反正就是刚刚讲那个龙龙跟那个，就那件事情嘛。然后伯恩就有就是把一些就是对话记录截图出来，然后就说哦，他们有一些讨论过的事情，就对方经纪公司龙龙经纪公司是有同意的。然后就大家就看那个聊天记录，哎、欸，对啊，对啊，都有同意。那为什么龙龙他们那边说不拢呢？然后龙龙的经纪公司就说，那个 OK 的手势，只有代表说哦，他们知道了这件事情，但是没有同意这样，所以现在那个 OK 手势就变成一个迷因了。
而且前几天 How Fun 的工作室，
对，
也染上了这个新闻了。对、啊，因为 How Fun 工作室他们现在也都传 OK 这样，哎、欸，我知道了，
对吧、啊？这是一种酸吗？还是这只是一种
巧合
流行？
对吧、啊？我觉得这个蛮好笑的啦，对吧、啊？我觉得这种硬要去解释，然后明明会被打脸的事情，都很好笑。
对啊，我们也不要讲太满了，搞不好人家就真的是、啊、就是很习惯的用这个方式来沟通。
没有，可是他因为他有解释这件事情、哦，但是跟我们一般人认知不一样嘛。
对了，
对吧、啊？所以是好笑，
是这个落差好笑。
对，这个落差
酸任何人什么的。对，
好、啊，我们今天还会讲到另外一件事件，一件新闻啊、哦，稍微严肃一点。
对，是，
对，就是屏东的挖眼案。
哎、欸，对，
对，这件事情蛮严肃的，就是因为屏东他一个便利超商的女员工，她劝导了一位。客人要戴口罩，然后要量体温之类的防疫规则、欸，很基本，每个人都应该做到的防疫规范、
欸。是，
但刚好那一位他在精神状况上面是有问题的，所以他去伤害了这位女员工，
欸、是，
然后甚至就是把他的双眼，给弄伤，挖出来，这样，他叫做挖眼案，但实际上我不知道到底有没有真的怎么样，但就是对
他
施暴，
挖眼未遂了，
对，在他对他施暴、嗯，然后呢？女店员现在就是在一个需要被好好治疗，而且需要大概有两年时间长期观察的状况。然后这件新闻出来的时间点，刚好跟龙龙还有老 K 的时间点是差不多的。
哎，对，
所以其实蛮大的版面都被盖掉。那前几天就有人在 PTT 上面刷了一整排的屏东挖眼案这件事情，都说就是为了要让大家想起来再记起来，就说不要再被这种娱乐圈的八卦。把这种真正重要需要被世人知道的那个新闻给盖掉。对，我那时候看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蛮有感触的。因为我知道说我之前有看过这个新闻， 是的确我就是被洗掉，然后对这件事情他就是没有再多琢磨的那个人就是我本人。对，所以我再一次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自己就是我就算自己对自己有点自省，对，就是我觉得我的确是该再去更重视其他的资讯跟讯息，但很容易真的就是被这种版面大的东西给吸引掉。就我觉得我们以前在讲媒体试读，媒体试读他都会讲说你要去看到事情的全貌，但是我觉得现在的媒体试读它不只只是这样，就是你要去接受资讯你真的要好好的去挑选过，你要 就是我觉得现在人因为你资讯更快，你取得东西更方便，所以你更需要花费更多的力气去做一些你需要负担的义务。
对，
我自己会这样想了。
我自己是觉得说，其实我觉得这种事情已经吵好久了，
对，
就是关于说一直报一些娱乐新闻啊，然后一些真正重要的社会议题或者是国际议题都没有报，然后大家也知道原因是什么，因为大家想要跟需要的东西想要占比较重，
对，
对啊，他们想要得知这些八卦、啊，想要得知这些娱乐新闻，然后真正在社交上跟朋友上讨论的新闻也是这个，对啊，我今天走进一个朋友圈，问他说：“哎、欸，你们知道龙龙跟 OK 的事情吗？”
对，大家就很有共鸣，
大家就觉得：“哎、欸、，OK OK。”我今天人家在吃饭，我走过去：“哎、欸，你们知道屏东蛙眼案吗？”就蛮奇怪的，
对，
就蛮扫兴。
有一部分是因为这件事情他可能很严肃，
嗯，
然后他让人是比较负面的情绪，没有办法从闲聊的方式去讨论，
对对对。
但他的确是一件需要被知道的事情。
对，
所以我才没有想要去怪说，记者还是报道怎样，因为我自己
对我也没有要怪，
对，因为我自己觉得我需要负担的责任比较大，
哦，
所以有一部分最终还是我去做选择嘛，
就是作为一个在试读媒体的人，
对，
我们作为这个人才是重点，而不是说媒体给我们什么东西，
而且甚至我们自己也是有一个在传播的平台，就是我们有录制自己的 podcast，
对啊，对啊，对啊，
对，所以我觉得我们在对于这件事情上我们应该要更敏感。对、啊、因为像是很多很厉害的 podcaster， 他们其实对于很多的新闻很多的时事他们都非常的敏感。
对、啊。
那也就是因为他们的敏感跟他们这些习以为常在做的这些事情，所以他们很多时候会有让人蛮幸福跟独到的观点。相反的，你可以在很多的公众人物或是政治人物身上看到他们对于一些时事的不敏感。然后他们在发表言论的时候发表错误的。对，那我觉得这些事情都是你如果有自己的话语权，或是你是公众人物，或是你有一个管道可以发声，你都该有这个责任在。你需要对很多的社会时事跟你去吸收的东西要再更敏感一点。
对了，
对啊，我自己讲到这件事情也是因为我相信有很多人他可能还不知道这个新闻，或是不知道这件事情他其实还是需要很多人的关注
啊、
对，因为他好像是很需要有那个他好像有募款在的，但目前好像还是以个人的账号去募款、对，那大家可以去网络上查一下，现在都有蛮多资讯跟新闻、我这边就不特别去讲这个募款的事情了、因为也没有说真的一定要推大家去看，只是说他这边新闻可以多关注，
对
对，可以稍微去了解一下
啊、是啦，我觉得每个人可以有自己选择想要接收的新闻的权益，对，但是不要，我觉得也不能一直怪媒体他在播放什么样的新闻，因为其实屏东外案绝对有播，
对，
绝对有讨论，但是不管是社群媒体的触及率的那个演算法的方式，或者是说在这个资本主义下媒体公司要赚钱的方式，其实因为有各种各式的压迫或者是压力，让他们必须去播这个娱乐或者是八卦的新闻、那真的最好的方法还是靠自己去选择了、我觉得也不用一直骂了。我觉得
我们能做的事情也是告诉有听我们节目的人说有这件事情、然后我们的反思是这样，
对啊，
对，就是我们自己也会再去重新做重新对啊，其实就是重新好好了解一下跟学习一下啦，就自己在于这点上面真的还是太不敏感、我觉得我本人是这样、对啊，所以是希望说之后如果有什么新闻或什么消息，那听众你们有听到，然后你们觉得说它还蛮重要的，
对、
但它很少人知道、其实都可以私讯给我们，
对啊，
都可以跟我们分享，那我们自己看过之后觉得我们也很认同这个，说这个东西它需要再被分享、我们也很愿意在节目上去讲，
对，
虽然说我们节目的听众很少少的，我们一集大概可能就是200个人听，但是他还是有200个人听，
对啊，200个人，每个人再传给2个人，就有 蛮多人的，四百、
啊、
个人的，
对吧、啊啊啊？哎呀，讲到200人，其实我自己听到会觉得蛮多的啦。你以一个网络上的点击数来说，嗯，很少，
很少。
但我们两个聊天讲话，有200人听这件事情，我自己是蛮欣慰的，
对、啊，蛮欣慰。哎、欸，200一个人的那个演讲厅也不小，好不好？
对啊，也很精彩，好不好？
对啊，
对啊。其实，哎呀，其实就是这样了。嗯。然后今天主要想要讨论就是那个愤怒这件事情，就我们接受到这些讯息的时候，我们去转达跟转移的这个方向。那还有一件事情，我们来分享一些有趣一点的、欸，不要这么沉重。我们两个人呢，有接到那个台北时装周的工作。
哎、欸，对，
我们是影像的摄影的团队，这样
没错。
然后我们有进去帮忙要录制影像，要拍摄。
对，
然后我们昨天，我跟伟伟还有伟伟带的另外几位同学、嗯，然后我们就有去台北时装周的现场去彩排，
哎、
去看一下那些模特的走秀啊，灯光怎么打、啊，导演要怎么带啊，嗯、我们该怎么拍这样。
嗯嗯嗯。
我们有了一个结论，对这个结论呢，很难过，
很难过，
非常现实、啊。
再讲一下这个结论的前提好了。
对，
我们在走在路上的时候，就是因为它是时装周嘛，
对，
然后就各式各样长得很漂亮、很帅、身材很好的模特在我们旁边走来走去，
身材很好，高
高，
比例好，
比例好，
腿很长，
对，
长得又好看，
长得又好看。
哎，我们平常在路上如果看到这种人，回头率高，就多看他两眼就好了。
对，
但如果你今天在一个活动场内，
旁边全部都是这种人，
旁边全部都有这种人的时候，你会觉得你来到另外一个国家。
哎、欸，真的，
对，
那个感觉还蛮明显的，
真的很像另外一个国家，你知道吗？
是很像另外一个世界。
对，你很像另外一个世界。你就是，我们都觉得我们自己很像哈比人。
对，而且还是哈比国来的丑男。
我们不止矮，
还丑，
我們还长得很丑。
对。我自己平常照镜子，什么刷牙的时候照镜子，觉得自己也没有长得很恶心，就是正常常，就是规规矩矩。可我那边觉得自己长得像一坨大便，我不敢去照镜子。
我会觉得说，哇，我长这样子蛮对不起这些人的，
就觉得自己好丢脸，好想要就有多可以多遮一点啊，戴个鸭舌帽什么之类的。
对啊，我就在想说，我们这种活动，我们多拍个几场，我们真的对自己越来越没有自信。
对啊，我就觉得，而且你知道，我们那时候背着一大堆摄影器材、包包什么走来走，就觉得自己很像那个小矮人。
对，而且很好笑的是，就是我们在现场还有碰到其他认识的朋友是 model， 他经过，然后就很快速的跟我们打了招呼，因为他去彩排了。然后我们就是，照理来说，我们平常也算是外向跟有自信的人，但他跟我们打招呼说：“哎、欸、哎、欸，你在这里哦、喔，啊，你要摄影是不是？哦，好啊，我先去忙哦，拜拜拜拜。”然后在那个瞬间，我觉得我们的回复那个坏的速度跟声音变成这样子：“哦哦哦哦，对啊对啊，哦哦哦，好好，拜拜拜拜，
不不不，
我变得很像超鲁的鲁蛇。”
对啊，我觉得我们是那边的工作就是最低贱的人。
对对对。
然后你说什么啊？服装设计师他不高，然后长得也没有他们漂亮。但他们是全场的那个焦点，
对他们，他们就是创作这些衣服的人。
对对对，他们有很强那个的那个才气的那个气场。
对对对，他们看起来就是那个眼神非常锐利，
对，
然后很强势，然后在现场他是有很大的指挥。
哎，我跟你讲，我们那时候在现场开会的时候，我在跟那边的设计师讨论今天的影像拍摄内容啊，我后面谁呢？我后面是拔奈在那边弹木吉他唱歌。
对对对。
然后我的右后方是周厚安，就是演那个斯卡罗那个角色，然后周华健的儿子在旁边滑手机。啊，然后我一个矮丑男，旁边全部都是高个人，然后的模特儿，然后后面坐着巴奈，然后右边坐着周厚安。你会不会自卑？
对，你会不会
你会不会感到自卑？
开始讲话越来越小声，
讲话
越来越低，
对，觉得自己的存在越来越不好意思。
我们那天就想说，我们就是工作人员嘛，就很低调，
很低调。
我们就保持着一个进剧场的心情，然后我们就穿了，就基本上全黑深色调这样进去。
对对，
哇、哦，显得我们更挫。
对，很像一坨大便在那边走，很像一坨行走拉行走屎，
一坨行走黑屎在那边移动，
话都讲不清楚。
对啊，然后我们就自己觉得很好笑了。
对啊，
然后反正活动结束之后，我们就在旁边闲聊，喝个饮料干嘛之类的。啊，那群模特也是一群人，可能都认识嘛。啊，模特可能就是台湾能帅能又长那么高，身材比较好的，可能也真的不多，对不对？所以他们基本上可能很多场他们都去走过，可能都是朋友，就是他们是同个经纪公司来的。一群人坐在旁边啊，也在喝饮料、抽抽烟、聊聊天这样。我就觉得就是，哎， 好烦哦、喔！
我觉得那个画面好美哦、喔
啊，好烦哦、喔！为什么他们为什么他们看起来这么漂亮、
啊？对，我们站在那个路上面，然后他们一群人就是啊梳妆完，然后整理完，然后要离开现场，然后经过我们这样，然后我想哦，我赶快往下站一阶，就不要站人行道，站在那个柏油路上面比第一阶，这样我就有理由。
所以为什么我比较矮的？
对，我站在下面啊，所以没有比你们那么就是没有跟你们差不多高了。
对，而且
差大概60公分。
哎、欸，他们那时候也都换上便服了，
对啊，
还是很好看，
还是很好看，
对啊，就是还是很好看，那个就是漂亮的人，你知道吗？
对啊，
男生也漂亮，
女生
也漂亮，
对啊，
我真的是
哦，每个头发之秀亮，然后之花顺之浓密，
对啊，哦，他们那个腿的长度啊，大概就跟我的身高一样。对啊，我站在他们旁边，如果就不小心撞到，是我的那个头会撞他们的那个臀部，
就撞到腰的那个骨头，就会很痛的、
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这样。
对啊，
那我就觉得，哎呀，时装周啊，有缘再拍啦，
蛮
有必要的话，就不要再接这种工作，
不要接这种让自己自卑的工作。
好、啊，以后可以再接一些开心一点的工作。
其实我觉得刚刚那样讲归讲，就是自卑归自卑啦，其实还是蛮有趣的。
很惊艳、啊。
我们刚刚把那个巴奈在后面唱歌，然后周华在旁边滑手机这件事情讲的好像很好笑，
嗯，
但其实当场还有一个感觉是，真的好屌、喔。
对对对
对，很、就是、很，
这个是一个很强的活动，嗯、
对，
有这种感觉，是一个很屌的活动。
我就一直跟我朋友说，我现在在开会，啊、巴奈在我后面唱歌，
对，
这种情况到底会发生几遍？然后巴奈的声音真的很像他的那个嗓子有内建 EQ，
真的
低频好强、
哦。
我们在那个场子里面，每个人讲话就像是鸭子一样在里面讲话，就是、
对对对对对对，
然后声音就说，我就觉得为什么后面有一个那个就是低频音响在放声音，就是巴奈在唱歌，
超屌，
超级瞎。
我们现场就是还有听到他彩排的时候在演练，
嗯，
然后还有开场的时候有另外一位原住民的老师，
嗯，
然后唱他们那个原住民语言的歌，
嗯。
然后我第一次听的时候还想说是在放音乐这样、
嗯、
你知道吗 他现场他清唱、
嗯、
然后就只有流水的音响放出来的声音只有流水的声音、
嗯、
但你就觉得说好像在放 CD
对啊
很厉害耶就是我对于这些表演者真的都是 很佩服
尊敬
对然后还有现场的因为我们算是比较机动性的摄影组、
嗯、
那现场还有其他更专业的摄影那机器一台就可以买车的那种
对啊，
对吧、啊？我觉得到了这种大型活动现场，大家都很专业了。
嗯，
对。然后我觉得那个态度也都很认真，
嗯、
然后很有效率，基本上没有碰到什么太雷的事情。
哎、
嗯嗯，对啊，
这个不要讲了。
好了，我们刚才没想要呛一下说，我们觉得昨天活动里面最雷的
角色是什么？
是什么？
但是我觉得这也，我觉得
好了，我觉得
不是，
我觉得是 model。
对、啊，
但是我觉得这个不全部是他们的错。对，因为有一部分他们可能是到今天他才到这个现场，所以他们在走 Q 点的时候很常走错。然后我觉得一开始看到他们彩排走错一两次就算了，但是因为太常走错了，
对啊，
所以相较起来，我就会觉得说 ，model 在这个活动里面有一点雷。
可是说实在，如果今天是我去走的话，我一定会一直走错，
也是啦，
而且我一定走的比他们更严重。
而且因为应该前面也没有其他的彩排时间，今天可能是第一次来，
嗯，
对，所以我当天会有这个感想。
对啊，
可是主要原因是因为啊，我先排除我们这个团队，
嗯，
其他团队看起来都太专业太强了，
对，真的，
对啊，从导演、舞间、灯光、音效到摄影那些，全部都是、大家的态度都很认真，
对啊，
都蛮认真在做这件事情的。
其实就是我自己去这种场合工作，第一个是见世面啊，然后见世面带来的效果就是压一压我的锐气。我觉得我就不
身为一个艺术大学锐气，
没有，就身为一个年轻人，我觉得时不时需要去找个比自己的工作能力高很多的地方，
嗯、
不管是实习也好，或者是观摩也好，就是好好压一压自己的锐气。
真的，真的，
我觉得随时都要做好，就是每就这个事情是像那个看牙医一样，每几年就要做一次，对，不然有时候你太在自己的那个
舒
适圈待太久，你会觉得哦，因为你自己有在努力嘛，
嗯，
对啊。然后就觉得，哎、欸，自己好像还不错，
自己好像蛮 OK 的，
开始骄傲，然后开始贬低别人，开始就是乱呛别人，直接在讲人家的不好，什么什么之类的，对啊，然后去那种地方压一压，然后回去就继续对大家恭敬如宾，
对对对对，你知道我们到现场的时候，然后就是很多那种公司的总经理，
嗯，
或是其他摄影的大哥姐，啊，看我们虽然知道我们年轻的学生，
啊、
但都对我们很好。
对啊，
他们都会拿名片给我们，然后说：“哎、欸，就是都是做同样的、啊、以后有机会可以联络这样。”
哎、欸，超感动的。
对啊，就是、 我们身为一个学生跟年轻人经验不多、但是他们同样重视，
对啊，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我不知道该怎么讲，反正就是很让人感动。
我会希望我以后当的长辈或者是当成就是在
可以成为跟他们一样的大人，
对工作领域比较上面的人，我觉得我对下一本书也想要这样做。
对对对对、对、我觉得这很重要，因为其实像我们学生我们见识真的很浅薄、
对啊，
我们看到的东西真的不多、尤其你再把时间拉回高中好了，你在看学弟妹做事情，你只大他一届，你在看学弟妹做事情，但你会觉得他是白痴、这种事情一定会发生，對、绝对会发生、你很少会觉得学弟妹做的比你好，
对，
那个有一部分原因不是因为学弟妹真的做得不好，有时候是你的心态真的很不成熟、你会觉得他没有达到你心里的预期，或是他没有做到跟你们一样，那就是不好、但其实根本不是那样、他甚至早就超越你，
对啊，对啊，對啊，
所以我觉得当你越来越成熟越来越有见识之后、我觉得就真的是像我们那天看到活动想的那些大人、他对我们的态度也很好，
对，
然后甚至就是说就是如果以后有机会对、
再合作，
对，可以再合作的，
就把我们没有同情我们就是对我们最大的尊重
对对对对对、所以、那天真的是算是见世面了，
对、
算是一个非常正式，也、是台北时装周，甚至是一个官方的场合、
对啊对啊，
他除了正式除了很大之外，他还是一个政府有资金进入的场合啦，对啊，所以一切都算是蛮高规格的活动，
对
对，
10月10号正式了，
十月十号正式，但很可惜、这次没有开放一般观众入场，因为疫情的关系、
可是观众可不可以在松烟附近晃
啊？松烟那当然管不到啊，对吧、你在松烟附近晃晃，你就可以看到很多模特儿，
对啊，那你可以来体验一下我们的自卑
、除非你也是很优秀的那
群人、对啊，除非你
也是巨人国那些，
你要么也是巨人国，要么就是才华洋溢的人、
对啊，不然你那天就可以看到非常非常多好看的人出现，
哎，没错没错、
我觉得虽然说自卑归自卑啦、但我那天真的是抱着很多欣赏的态度在看，
对对 对，
非常赏心悦目、你知道吗，就是
好像在逛动物园的那种感觉，
我身为一个男性的
没有，我很喜欢动物，我真的很喜欢动物、所以我会说很像动物园的感觉，不是说人家猪狗不如，是说
很看了很惊奇，
对，
很开心。
对，
我身为一个男性，对我来讲一下，我看到那边男生模特的时候，我会觉得他们是美的，你就知道他们都长得多好看，就他们很专业的，很然后很做很好的去保持自己的外在的一切条件，
对对对对，
他们把身材弄得非常非常的好，然后他的好不是说他有多壮，而是很适合他自己，
对，很精准，
对对对、就是要他们把自己的外表都打理得非常非常干净，非常非常好，
对、
然后加上他们天生的天赋，所以他们站上台的时候没有灯都是在发光的，
对啊
对啊，为什么可以这样，为什么可以这样讲呢、因为模特不止一个嘛、十几个、你在比较之下你可以稍稍看到一两个比较没有那么亮的、
你这个话就沒你这个话超没有必要讲出来好不好，这个资讯
不是，我一直说就是同样都是模特，他们可能天赋都很好，但是你会知道有些人他
比较努力，
对，比较努力、他很敬业、
你这样讲
对，他在很多小细节，像是你在走你在走秀的时候、然后以及你在后台准备的时候你的一些态度，因为像有人他可能准备的时候他想说啊，现在没什么他的事，他就偷偷走出去抽一口电子烟，吐完再进来。但有很多人，他们就是蛮专心在准备的。他们就是准备要开始，他们就好好在那边，调整自己的状况啊，或是怎么样、或者他们只是发呆也好，但是他们看起来就是比较认真，很专业。
你那天真的蛮混的，你看了蛮多东西的。
对对对，我那天身份比较不一样。我以为他们是现场要去执行摄影的。
对。
我算是帮他们做这次的接洽，对吧、啊？行政帮他们做这些接洽，
对。
所以我跟他们确定好一些事情之后，
就可以开始混了，
对，我就开始闲逛，對然后开始观察现场的所有状况啊，然后现场很多地方、很多事情、后台的状况、
在台北时装周的彩排现场闲逛，感觉是一件蛮爽的事情，
蛮屌的。
对，全场应该是你最闲，那感觉应该蛮好的，
对，蛮开心的，
有总经理的那种感觉，现场巡视一下，
自己是老板
的，对、看一下自己旗下的小朋友表现的怎么样。
对啊，我觉得这蛮有趣的啊，我觉得算是我们这一周发生还蛮值得分享的一件事。
对啊，应该比你去电视台有趣很多。
对，比电视台有趣很多，很精彩啦，不能这样比啦。但时装周不是每天都要录。
对，也是啦。
对啊，好啦，我觉得我们今天节目也差不多了，到尾声了，
差不多，
还是要来推歌。
来，
我们今天前面总结一下，我们今天前面透过聊 龙龙跟老 K 还有丁特的事情，嗯，啊，我们带到了说，我们这些吃瓜群众对于接受到这种不公不义的事情的时候愤怒，我们会如何去转移，
嗯，
然后才会出现，很多的私讯霸凌啊，然后很多的人身攻击，
嗯，
对，然后后面又提到了那个屏东的挖眼案，
对，
因为他刚好被这些娱乐的新闻盖过了，
对对 对，
那我们觉得我们可以稍微提一下，让不知道这件事的人可以去稍微关注跟注意一下，
嗯，
然后也算是我们自己，我自己本人做一个反思，
对
对，就是我觉得我自己身为有一个传播媒介的人来说，我对这些事实，嗯，时事我应该要更敏感一些，对，啊，我们最后分享这周比较有趣的事啦，就我们去台北时装周，
嗯，
啊，我们自己长得像侏儒，然后长得又很丑这样，
对，
因为模特都太美又太高了，
哎，没错，
好，但是今天就讲这些事情，
嗯，
对，啊，我们今天要来推歌，我觉得我们今天来推一首歌，是我们昨天下班回来之后，我们在高速公路上面听的。
来来，
对 对, 對啊，这首歌之前有稍微提过，可是我没有推。
嗯，
对，叫《Blinding Night》
，Light 了，
对，《Blinding Light》。
嗯，
对，很爽的一首歌。
对，
哦，你很适合在开车的时候，高速公路
适合在时速110公里以上的时候。
对对对对对，
嗯，
你会感受到旁边的景色开始变得不太一样。
对，你会觉得那个灯光开始脱衣。有很长的那个效果，
你的车灯开始像那个头文字 D 的车灯一样，
对，开始飘移，
对，开始有摆动，
嗯，
好，所以我们今天要推的歌就是
Blinding Light，
Yes， 那就这样啦，我们下周再见，
拜拜
拜拜。